歌第四章，旧约的雅歌。圣经翻到正中央很容易翻到诗篇，往后面翻诗篇、箴言、传道书，然后就是雅歌，所罗门的雅歌。雅歌第四章，我们第四章已经讲了两次，还没讲完。上一次我只讲了两节，就是王呼召心腹上到高处，就是多么奇妙的、多么奇妙的呼召。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九到十六节，雅歌第四章第九到十六节，要不要跟我一起来读？我内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内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内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眼。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一般的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第五章第一节也来读。我内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前面的几节我们提到这个心腹的一路的跟随主，我想他经过相当的年日，他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更成熟。我很清楚知道基督徒不是得救以后信主的年日长只有生命一定会丰盛成熟，不见得，是不见得的，要看我们怎么样认真的跟随主，对不对？就像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殷勤，我们认真，我们抓住机会，跟另外一个很随意的过生活的人，当然那个结果会不一样，当然那个收获会不同。在主里面也是一样，在主里面我们信主，虽然说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因为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得救的人主说我们需要殷勤的寻求他就必寻见，我们需要殷勤的寻求他，我们需要事实上需要卖力的追求他。圣经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保罗说我们需要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然后我们都要下一些功夫，就像箴言讲的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在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你下多少功夫，你通常会有多少的收获，多少的回报。在属灵的世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有限，你不可能在每一个领域都很内行都很丰富，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世界上也许有少数才智特别的高的人，他们也许能够在比较多的方面上面很丰富，可是比起学术的浩瀚那个都是非常的少，对不对？既然我们年日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在世上就要拣选选择那些值得的，每一个人都要找到那个真正值得的事物，摆上我们的一生，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殷勤寻求，我们需要这样，对不对？ 每一个人可能各自有上帝为我们一生不同的计划，神爱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为你也有，为我也有。我们来跟随他，主会帮助我们走在那个道路上面。我自己有时候想起这件事，我充满了感恩。在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认识了主，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跟我一样就好。就是我没有，在主给我呼召的时候，我没有忽略，我也没有拒绝，跟随着他。我们不是一直走得很完全，可是我们没有错过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没有在年纪大的时候回顾觉得很后悔，那个时候我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走上去，也许主还是会安排别人做原来我应该做的事。神的国没有亏损，可是你永远受亏损。我们不要这样，我们能回顾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们没有拒绝主，我们走在他为我们计划的生命道路上面，那是多么奇妙的事，多么奇妙的恩典。我们都需要这样找到生命当中主为我们安排的。可是有一些事，至少我们知道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值得的，就是你花功夫来寻求主，因为只有那个有永恒的价值。所有在世上的成就，我们只要想一想50年后100年后怎么样，就很容易看出它的价值到哪里。可是我们寻求主不是这样，我们得到基督那是永恒，我们被主得着那也是永恒，这是值得我们来寻求的。当我们这样寻求主，经过一些年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成熟，变得老练，变得丰富，像这个女子一样。上一次我们提到她的生命丰盛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刚强有力，得胜。主把我们带到高处，其实我们一得救主就把我们放在高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殷勤的寻求主？那就是让我们从里面认识这一件事，从里面确认说我们的生命是在高处。我们不习惯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旁边的人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以为比他们好一点就不错了。可是其实主定规我们是一个在高处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是一个可以不被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私欲烦扰所困住的一种生活。你可以过那样的生活，你不要以为我有生活上的问题，我有烦恼是很正常的，一点都不正常。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是像公主跟王子一样，你有那么多的私欲烦恼，一点都不是正常的。因为主定规我们要活在一个属灵的高原，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可以那样与神同在，我们可以这样。所以让我们这样寻求主，期待我们从里面真的认识我们是这样。可能最要紧的一件事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达到什么成就，而是你对这一件事情更有认识。我们追求主能够更进步，其中一个意义，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对主已经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更踏实的认识。从里面知道，你得救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但是知道是一个可以更丰富的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讲到认识。那个字的意思是一个丰满的认识，我们中文生意把它翻译作真知道他。他祷告说要先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教会，赐给神的儿女，使他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主的恩召，他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从里面知道，但是我们能够认识主是何等奇妙的事。主盼望我们知道这个，那样你的信心才会坚固，你的生命才会真的被放在高处，成熟而老练，并且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 产业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讲到主要在我们身上建造城，称我们为他的产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讲的话，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好像强调的是我们有所得着，我们得着主。第二个祷告要叫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要讲到主有所得着，主在我们身上有所得着，我们得着主很丰富，主也得着我们很丰富。第三，并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意思就是神能够成全这些事情，用他伟大的能力来成全。我们也需要认识说他们神能够成全，我们就有一种信心，我们就能稳定的继续的往前去。所以我们更有认识是很要紧的。你来聚会这也是其中一个目的，我们期待我们所讲的让弟兄姊妹从心里面对主还有主的作为，主已经成就，主已经成就的事有更踏实的认识，更丰富的认识。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的话，但以理书十一章大概三十二节。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所以我们对主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会成为一个更刚强的基督徒。那今天我要提到，从刚刚读的经文要提到一个丰盛成熟的生命，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会有更大的满足，是一个满足的生命，能够有更大的满足，因为他更多充满了爱。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充满了爱，这个心腹这个民族的生命中有爱，他爱神也爱人。生命中有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不是只渴求别人的爱。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困扰，有许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渴求爱，可是我们没有得着。无论是你对于父母的怨怼，对父母的抱怨，我为什么生在有像这样的父母的家庭里面，没有像另外一个家庭，你觉得你没有得着一个更好的、更成熟、更平衡、更无私的爱。有的人觉得他的朋友没有给他够多的爱，有的人是在男女的关系，在婚姻关系里面，他们觉得对方没有给他够多的爱。等年纪大了，也许有的人开始抱怨他的儿女没有给他更多的爱。可是你知道，你如果继续活在对这些事情的渴求里面，你的生命永远是有缺陷的，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有满足。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样期待你进到一个环境，所有你渴求的爱都能够照着你所要的实现呢？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如果是耶稣就不用来救赎。我们因为人堕落，我们失去这个，我们没有在爱上成长，我们失去，我们在其他的自私、嫉妒、诡诈，甚至陷害别人上面，我们成长，我们没有在爱上面成长，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过这些？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让我们里面有爱。一个最满足的人生不是得到爱，而是他里面有爱。怎么样有爱？因为有神的爱，他认识神的爱，他有神的爱，他也给出神的爱，这样的人会得到更大的丰盛，更大的满足，一定是这样。主耶稣很看重这一件事，他曾经对那些懂得许多道理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句话多么悲哀，对不对？是按他形象造的人，甚至是他的百姓，主对他们说，对那些犹太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末了的地方，可是但愿主遇见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但愿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也愿意委身在主的身上。一个人愿意委身在主的身上，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这样，就是他开始愿意让他的生命成为爱的化身。你一定要在这一件事上长进，弟兄姊妹，没有比这个更值得的事，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多充满了爱，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越来越充满有很多人爱你，而是越来越多充满神的爱，使你能够去爱神也爱人。然后我们里面充满了爱，我们可以充满了爱，我们有什么做不到的？爱不是要你拥有多少才能够爱，爱就是一种舍命，爱就是一种放下自己，像我们的主爱我们一样，人为弟兄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命，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指向我们显明了，那就是爱。你想夫妻在一起出问题，多半的问题都在这里，就是不肯舍己，不愿意放下自己。一旦不愿意放下自己，没有，差不多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爱上面长进，让我们充满了神的爱。圣经说神期待我们的爱上面完全，这是很可怕的标准，爱上面完全。可是显然神没有认为那是很可怕的标准，他认为他能够这样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爱中，圣经说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我们让我们常常住在爱里面，我们期待我们任何时候出来的东西就是爱。一发现有跟爱相悖的，我们就改正它。我们住在爱中，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徒约翰说，这样，如果我们这样做，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可以跟主一样充满了爱，我们可以这样。你如果愿意放下自己，所以在这里形容这个心腹，特别好几次讲到他的嘴唇，他的舌头。我们已经讲过，在雅各里面他用很象征性的手法来写，所以很可能讲到嘴唇，讲到舌头，大概不是特别讲到吃东西啊，因为吃东西大概不是这样说的。我想特别讲到我们的言语，也许我们说的话，而我们的爱常常跟我们说的话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急躁的话，一个粗鲁的话，一个表达愤怒的话，通常就不容易有爱，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让你的舌头出来的话语是有蜜有奶，像蜂房滴蜜一样？我们真的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对不对？说这些话不是让你开始去注意说那个人没有这样，这个人没有这样，而是我们自己要这样，让我们的舌下有蜜有奶。因为一吃不只是甘甜，而且会带来供应，对不对？蜜跟奶是可以赖以为生的，有营养。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带给别人祝福，带给别人供应。有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有可能会使人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不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值得做的事吗？如果你因为讲一句话，另外一个人他的生命有一个那么大的改变，得到奇妙的祝福，你不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寻求的吗？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这样。我看过一个故事，是一个人亲身的见证。那位男士他以前犯法，要被关到绿岛去。他从台北坐飞机，压着他的人，给他上了手铐脚镣。那通常这种人会让他最先上飞机，然后让他在飞机上不要太尴尬，所以在坐着的时候人家不一定会知道他的情况。可是要下飞机，他们也是等到所有的旅客都下了才让他下。当他手中有手铐，脚上有脚镣，他要下飞机的时候，当然飞机上还有别人，特别还有一些这个空服人员，有空中小姐啊，像这些人。这位弟兄他自己后来做见证，他那么觉得惭愧，他低着头准备往飞机门走，走到前面的时候，那有一个空中小姐 汪小姐通常都在门口飞机门口跟旅客说谢谢，说再见，对不对？那汪小姐没有，因为她是受刑人，就没有这样做，她还是站在门口，还不只是这样。当她经过的时候，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人的时候，那个小姐温柔甜美的给她点一个头，给她一个微笑，然后递给她一张纸条。显然她不是临时想到，或者是职业性的做法，她预先下了功夫，她注意到，那就是爱的意思，对不对？预先注意到，预先预备好，写了一张纸条。后来他大概需要从那里再转机转到绿岛去。他拿出那个纸条，上面这样写，他说：上帝爱你，只要你再站起来，将自己交托在上帝手中，上帝还要为你开一扇窗门。就是这样简单的话。当然这个弟兄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得救，他提到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使他关在绿岛的时候，后来他的心向主打开来，他信主得救了，现在他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你可以就是一句话影响别人，不要是粗鲁的，不要是临时起意的而已。有一些情况爱表现在下一点功夫，对不对？大别人放在心上，留意别人的感受。我们应该这样追求，期待我们也许一句话，也许做一个动作，使别人得到温暖，得到爱，得到供应，甚至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这是可能的。主盼望我们的生命变成这样丰富。这个女子这里形容她的生命有各样美丽的花，美丽的果实，上等的果品，美丽而上等的花果。这里讲到它园内有石榴，石榴也许说到美丽，你有没有吃过石榴？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普遍吃石榴，我们台湾的石榴小小的，我从小对石榴的观念就不好，因为我们家有一颗石榴，以前很小的时候，那颗石榴上面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你的石榴，唯一知道就是那颗石榴上面全部都是毛虫。后来我们有机会看见从国外进口那么这么大的石榴，我还是不喜欢，因为觉得它不好吃，有的人觉得它很好吃，也至少它很漂亮，它很漂亮。凤仙花，他说园内有凤仙花，当然这都是可能是比喻的说法。你们看过凤仙花吗？凤仙花好像有不同的种类，我太太曾经讲过，它被称为凤仙花有原因的，因为它那个花的样子就像一只凤一样，就是很漂亮。你看到像那样的花，你看到一些漂亮的花当然会很高兴，可是你如果看到一个像凤一样子，就是很特别的那样的花朵，你会有一种另外一种欢愉的心，对不对？而且我很喜欢想到凤仙花的种子，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在岭头山庄的春林会和秋林会，以前那些小朋友常常去那里摘那个种子，那里的林牧师也没有拦住我们摘，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借着这个就可以传播那个种子，那小朋友都拿来跟我捉弄我，他们把它放在我的手上叫我捏它一下，它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一个花苞的样子，可是比较小一点，你只要轻轻捏它，它就会像炸弹一样蹦就爆开来。爆开来以后，当然爆开了，但是上帝安排了让种子可以发散，等它爆开了以后，里面的东西就变成卷的，好像卷头发一样，很漂亮。你看到那些东西，你的会觉得生命里面有一些让人赞叹欢乐愉快的事情，对不对？这里我想这里形容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就变成这样，人跟她在一起很容易觉得欢愉，很容易觉得很喜乐。你有没有期待你的生命是这样？你不会自然变成这样的，你相信我。你看不是每一个老像我这样到了大一点年纪或者更老一点年纪，每一个都很可爱，对不对？你同意吧？ 所以你不会年纪大一点自然就变得很可爱，不会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有另外一些人，他年纪大很可爱，嘿，那个是那个不是自然形成的。你有没有期待自己成为别人跟你在一起会觉得欢乐，觉得愉快？我们可以这样追求。Nada 这里讲的好几样都是香料，那打桂树这些都算香料，梦要成香，好像我们生命成熟就会有一种馨香之气，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讲，我们生命有一种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不会使每一个人都得造就的，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真理，也许那些馨香之气保罗说会成为叫人死的香气。可是我们不要想这些，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欣赏这个，他们会借着我们的生命而得到造就。但愿我们是这样，更多的充满了爱。Nada 这些香料，这里讲到乳香，乳香是在圣经里面把乳香说成一种药品，因为圣经里面先知书提到激烈的乳香，激烈地的乳香，所以说跟医治有关，跟医治有关。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成熟美丽，会带来医治，会为别人带来医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某一个场合，大家也许都正在不愉快，或者有许多的重担的时候，也许你的一个甜美的笑容可能会带来医治。一个成熟的生命可以在别人都正在进入很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它里面仍然是甜美的，它里面仍然有荣光，它里面仍然喜乐，而且充满了爱。主盼望我们是这样啊，主盼望我们可以越来越不受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被带到高处，被带到高处不是让我们表演说你看现在我的生命大家都觉得我很属灵，不是这个意思。在那里环境中的各样的冲击影响别人，但是不太影响你，你才能够在某一些环境里面你可以忘掉自己的需要。别人都觉得热得要死，苦得要死，干得要死的时候，你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有耶稣，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成为像荒漠中的甘泉一样，可以使在你旁边的人得着满足，像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一样。主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像这个样子，一个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他要像这个溪水永不干涸，永不枯干，在那里的树木都结果不止，不会因为干旱，就是干旱之年也仍然结果不止，不会停止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是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主提到的话。所以我们应该羡慕，我常常鼓励人读这个一些属灵人的传记，因为在那里有许多他们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羡慕。尤其我喜欢那些传记，是因为他们都已经盖棺论定，好，我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留意到他们生命中这些美好的事，我们可以羡慕。我们有这个羡慕，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往这个方向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这样祝福，成为别人的医治。你知道人不是借着纠正，借着指责，借着要求，甚至不是借着劝勉，而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灵的医治，很少人借着这些得到医治。你看见一个人有问题，我很自然反应就很想要或者责备他，或者是催促他要怎么样，可是那个通常不会带来医治。带来医治是一个温良柔顺的舌头，温柔跟恩慈会带来医治。你记得大卫讲过一句话，他跟神讲，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当我觉得落到卑微当中的时候，什么把我提起来的，什么使我能抬起头来的，你的温和，他只跟神讲，你的温和使我为大。 但愿我们也这样面对那些正在遭遇试炼或者失败，或者是生命中有一些不美或者不太像样的人，让我们更多用温和，更多用恩慈对待他们，那个能够带来医治。所以提到番红花、菖蒲，如果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菖蒲，你们知道菖蒲是什么样的花知道吗？看它的叶子有点像水仙，看它的花有点像兰花，很漂亮的花。菖蒲叫做 Iris， I-R-I-S， 这种植物是不是 Iris 对吧？菖蒲有没有别的名称？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菖蒲只是像草一样的东西，它不是，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花。主盼望我们的生命像这样，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为别人带来满足，我们自己也会有满足。所以这个心腹自己说，我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眼。四章十二节讲，这不是他自己讲，是良人给他说的。王说，我内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眼。如果你自己家里有一个这么美的园子，又有花又有果树又有溪流，我想你不需要去风景区，对不对？留在自家就好了。这里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就有这些，你就不会到处去寻找什么，你在里面自觉满足，你往里面去找到神，而且找到他就是找到一切。你找到他，你就发现你更想往里面去，因为你不需要往外面去，你里面就有满足，就是像这样。主想把我们的生命造成这样，你知道你这样的进天脑是从这里进去，从里面进去的，不是从外面。所以你想到天脑，不要想他在宇宙什么地方，他不在那里。现在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对天文有一些认识，对广义相对论有一些认识，也许他们开始提出一点模型，虽然是一个不太能了解的模型，可以稍微说明这个，就是黑洞，就是像那样一个好像更往里面去限缩在里面，可是进到里面有另外一个天地。有的人认为这个宇宙就像一个黑洞一样，用这个来说明宇宙的边界的问题。可是在属灵的境界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们进天堂的路是从里面进去的，像奥古斯丁讲的，我当我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就是这样。其实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我想主耶稣讲这个话有这个意思。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里面有一个泉源，那个是带进永生的，要从那里进永生，不是从别的地方去的。这个女子就是这样，她里面是一个关锁的源，是一个禁闭的井，一个封闭的泉源。主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像这样，成为一个真正有满足也能够供应别人的需要，这样一个基督徒，主的心会满足而且受你吸引。就是在这里主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用向上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主给我们讲这样话，说你夺了我的心。你讲的时候不要说想成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我已经跟大家讲，来到雅各第四章，这个人不会多年轻了，因为生命要成熟老练，不是很年轻就有办法的，所以他不是外面的美丽，可是那个他的良人受吸引。你夺了我的心，就是在这个地方主第一次称他为心腹。你知道我们虽然从一起的都称他这个女子是心腹，可是这里主第一次称他为心腹。如果我们是这样过生活，那么主的心会被我们吸引。主本来就常常把他的心、他的眼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他所爱的。可是一个像这个心腹一样的人，那样跟随他的人，好像主的心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会更吸引主。你夺了我的心， 戴德生说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你鼓舞了我，我想这个也很好，你鼓励了我，我们也可以对主有一个鼓励，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你想想看，像亚伯拉罕那一天，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带着仆人带他的儿子就去到那个地方，他把仆人留在山下，他就上山就把他儿子放了，他就想要把他献给神。那天神后来没有让他这样做，神只是试验他。可是那天神，我记得那天创世纪二十二章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你几乎觉得主在一种急切的态度里，急切的感受里面说这个话，在一个很受感动的那种，也许我形容一下，也许声音都有点颤抖的方式里面说这个话。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他说你既然照着我的话去做，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献给我，主说因此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万国又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主好像想把所有他能想到的祝福应许一股脑的倾倒在亚伯兰身上，为什么他那样受感动，他的心被亚伯兰所夺，他的心被他鼓舞了，就是像这样，我们的主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如果一个你的孩子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孩子，你那么吸住你的心，你也很想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给他，对不对？主就是这样。你看大卫，当他王国度坚定以后，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王宫里面，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内。他心想要为神建殿，在诗篇里面提到他的心为这件事情那样迫切，他说我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为雅各的神寻得所在。他为着神要找到居所心里火热，那个时候他们是建一个外面的会幕，外面的圣殿来做神的居所。就今天而言，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让神在地上找到安息。自从人类离弃神以后，这个神造的宇宙有许多地方并不欢迎神，可是大卫他认识主，他爱主，他盼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主，主在地上找到更多安息的地方，他那样子的迫切的想要为神寻得居所。先知拿单当然同意他的话，说你可以照着你的话去做，神悦纳你。可是那天晚上主对他的先知说话，第二天约拿不是约拿了，是拿单，先知拿单就去找大卫说修正他的话，因为主没有要大卫建造圣殿，主有别的原因，主要让他的儿子来建造圣殿。可是那天你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会发现神也是这样。我想那一天神再一次在地上有一个人夺他的心，鼓舞了他的心，他跟大卫讲话就像人跟朋友讲话一样，而且充满了爱，充满了迫切，主给他最宝贵的应许。你看在新约时代，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他的门徒一路跟随他。你不要轻看那些门徒，虽然他们有一些不像样的地方，是主训练他们，他们能够三年半没有离开主，一直跟随他，很了不起啊！这个中间有许许多多人离开他，所以当他最后晚餐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提到他们，他说我在磨难当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讲这个话，他说我在患难当中别人离弃我的时候，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主会受鼓舞，对不对？对不对？他需要，对不对？这些门徒夺了主的心，鼓舞了他。弟兄姊妹，当一个神的孩子遇见别人攻击他、亏待他，他能够不反击，我想这样的生命会鼓舞神的心。 我一个神的孩子不多想到自己，就是想要帮助别人，常常留意要叫旁边的人得到好处，忘记自己有好东西只是想跟别人分享，不是说啊，我能够享受这个好东西很愉快，他的愉快是在于看见别人有好东西。像这样的人会夺主的心，因为主自己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神的孩子。如果在试炼当中遇见苦难，很不容易的环境，也许是一个灾难，他的心却仍然充满了喜乐，没有失去对主的信心，仍然很平稳，继续的想到别人的需要，没有围绕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人会夺主的心，会使他受鼓舞。如果一个人在主所托付的事情上面，在侍奉上忠心，而且许多年不变，你的忠心一定要跟恒久在一起的，要不然就不叫忠心，对不对？你某一次很忠心，那个不叫忠心呢。你能够长久是这样，经过冲击，经过考验，经过有一些事情使你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可是你还是这样做，那才叫忠心。一路走来许多年日，你总是应该在的时候总是在那里，忠心到底，这样的人会让主得到满足，你会夺主的心，你会鼓舞他，旁边的人也会一起得造就。我想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就变成这样，所以她现在呼唤北风跟南风都吹来，吹在园内。有的人觉得这个南风是指的和煦的南风，北风是指的能烈的这个冬天的北风哈，这个寒风刺骨。无论他遇见什么环境，他意思就是说，无论好的环境、坏的环境，吹到我的园内，发出来总是香气。你的生命是这样吗？遇见好的时候，讲话温文儒雅；遇见不好的环境，讲话就尖酸刺人。那个不是成熟的生命，对不对？只盼望我们南风、北风吹来都没有关系。这个女子就是这样，她有把握，她知道，管你吹什么风，我里面的生命就是甜美的，从使我里面的香气能够发出来。他的良人同意这个，所以他的良人给他一个回应，他自己呼召别人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他说第五章第一节说，我昧着我心，我进了自己的园，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你们都一起来吃，请喝，且多多的喝。哎，那个是心腹的原则，哎，那是心腹园内种的这些东西。可是良人说那是什么？我的，他说那是我的原则。你能不能让你的生命被神说那是我的？你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事，神说那是我的。如果你的生命有许多嫉妒的东西，你想成为说那是我的，不会，主没有那些东西。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所有的是那些属神的东西，你极力的追求要让你里面有存有的是那些属神的东西。你里面，我相信今天早上你我生命里面都还有一些东西，哦，不是属神的东西，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我们已经成熟可以到天上去。可是我们应该尽量继续的追求，期待有一天我们里面剩下的是属神的东西。主可以说这是我的，你生命中的原子那是我的原子，墨药是我的，墨药是我的。然后他呼召朋友来吃来喝。如果你的生命变成这样，主自然会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得到供应，无论用什么方式。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也许只影响一个人，有可能有的人他们一辈子只影响一个人，值得吗？值得。哎，很可能他得到冠冕跟格里安差不多，也有可能，因为主量给他就是这样就好了嘛。所以你不需要用这个统计数字来跟别人比较。可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可以这样。我知道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就是像这样， 能预见他们可以得到供应，他们得到一种印象，甚至可能是多年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做见证说，因为我曾经认识某一个人，在他身上带来一个深刻的一个刻痕，一个印象。我记得我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荣教是为了鼓励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头，我们到乡下的地方去。对于我们习惯住大都市人，觉得那是蛮乡下的地方。荣教是没有当面跟我们讲，我想他不会，这种事不会当面跟我们讲，他就是用一般性的讲。他说，一个人如果充满了圣灵，那么即使像施洗约翰一样被放在旷野，人也会救了他去，主会把人带到那里去。像我跟你讲，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成熟，我们才刚开始侍奉主，可是我们爱主。我们到宜兰去，我们有一个小教会在那里，可是从我们去的第一年，主就这样做。有一个弟兄从台中回来，他家在宜兰，他就来参加聚会，借着他的辅导的介绍来参加聚会，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很喜欢，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团契去，中国医药学院团契。后来我有好几年差不多像中国医药学院团契的辅导一样，虽然我离他们那里很远，我需要坐车到台北，还坐车到台中，坐好几个小时，至少每一个月去一次，他们要我去。我在那边认识许多的人，一直到今天有许多的人我们都还有来往。在我侍奉主第二年，忽然我们接到一个邀请，有一个我们并不怎么熟的弟兄，他是东海大学团契的辅导，他给我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退休会讲道。我们去了，神大大的做工，以后有相当一段时间许许多多东海大学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聚会，我说在我们各地的西安堂。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市里也有好些人，现在还有几位留在这里。但是我们刚开始侍奉主，可是主真的是这样，你的生命可以变成这样，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生命一直是这样，即使主把你放在一个好像旷野的地方，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的生命有利班人留下的溪水，主会把人带来，主知道怎么样做工。像施洗约翰就是在旷野，人从各地救了他去。我想我们今天就讲这段经文，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这样祷告，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更多充满神的爱，而且像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一样，能在里面可以疲乏困倦的旅客可以在我们的身旁蹲下来喝一口清凉的溪水。你们能不能期待你的生命这样？你不要说我不可能，我这么软弱。所有成为这样生命的人都是从软弱开始的，没有一个不是。那些没有认识自己软弱的人永远不会成为这种人。可是你不要一直这样说，你应该要期待，应该要为这个事情祷告，真正的追求主，让我的生命当中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你把它放下来。主，你帮助我，主耶稣，你要帮助我，让我生命里面那些东西，每一次我生命当中的机遇遇见的事情，让我能够放下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像有一天存留在我里面的都是属于你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对不对？那我们的生命常常是这样，那我们生命更纯净，更多的像被神得着。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第五章后面的话，这个女子主要给她进一步的呼召，她生命已经是这样，但是主在她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 不是要他只是安安静静自己享受，主自然把人带来。有的时候主也要我们去，这是两面，对不对？他在那个呼召里面退缩，他有一个失败，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主在他门外叩门，他没有怪起给他起来开门，主就伸手从门洞伸进去，有的以前的门有个门洞可以从里面打开门，可是那个锁是那个女子把她锁上的，连主都开不了门，后来主就离开。那个动作很好啊，你知道，也就即使我们不开门，主很少勉强我们，可是在这里记载了一次，主好像有点想勉强那个女子开门，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主也会这样，因为这是一个上好的福气，他不要我们失去，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要我们成为自私的人，他要我们充满了爱，因为那是天堂的样式，是我们的主生命的样式，所以为了这个他有时候很想勉强我们。但是你知道那个钥匙仍然握在你手中，主没有办法开门，除非你自己愿意开门，好吗？让我们的生命愿意这样，我们的舌头，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个生命更多有神的甜美，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请唱颂赞诗。